好的，北京时间的22:01了，你现在收听到的信号呢，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就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又是10点跟大家准时相约。如果没记错的话，王通应该明天就是惊蛰。我出来看院牌，应该是明天是惊蛰。
哎，没错，对，明天周六。
惊蛰呢，一般来说在老家里边就是说呢，这个虫子开始慢慢的从土里钻出来，惊蛰嘛，它们不再蛰伏了，开始活蹦乱跳了。所以古人还有一个认为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天气啊，已经从下雪改成下雨了，因为天气慢慢热了，然后天上也会有这个春雷滚滚响了。甚至古人认为呢，说这春雷一响，惊动了土里的虫子，把它们给惊出来了
啊，是因为这个。
哎，所以说呢，咱们到了惊蛰，可以讲讲关于雷这个故事了，对吧？因为雷呀，咱们现在非常的常见，但是古人呢，认为雷是非常神秘的一个东西。所以今天呢，咱们讲讲雷和雷神的故事。因为古人解释不了这个东西，就会把它给神化或者给具象化，供一个神放在那个地方，说它是雷神。其实雷呢，最早咱们看神话传说里边啊，说雷的起源是什么呢？当时还真不是一个神。我想像咱们这个年纪，应该以前也看过一个动画片叫《盘古开天地》。我记得，是一个咱们国产的动画片。我记得是一个单集的，不是连续的，啊，这盘古开天地呢，就是说以前这个天地像一个鸡蛋一样，对吧？混沌，然后呢，它是初开，清气上升，浊气下降，这个盘古呢，在天地之间慢慢的长大。神话传说里呢，说这盘古是一天长一丈，然后呢，活了18000年。后来我算了一下，如果活了18000年，一天长一丈的话。那么到他死的时候，这天地不是撑开了吗？我换算了一下，一丈咱就算现在的3米。那古人认为这么一换算，起码他们认为是1900多公里，天到地之间。但现在显然呢，这数有点大，因为离地球400公里就有卫星了。
对，
1900多公里呢，很高了，这是古人的认为。然后说呢，这个盘古死了，盘古死了之后呢，他躺在地上，尸体开始慢慢腐烂，但是呢，发生了神奇的转化。说这个人呢，左眼右眼，一个变成了月亮，一个变成了太阳，然后他的呼吸呢变成了风，他的鼾声变成了雷。你说神话传说也有不严谨的地方，人都死了哪还有鼾声？鼾声变成了雷，他的四肢变成了三山五岳，他的血液变成了河流，这个江川这些东西。所以说呢，这个地球开始有了生命，开始有了景色。这是古人的认为。所以你看，最早这个雷啊，还不是一个雷神或者雷公这么一个具体的形象，就是说是盘古的这个呼噜声变成了雷。所以你看，现在一说谁打呼噜跟雷似的，你看还是有历史渊源，你还别说。然后说到这个雷呢，雷神的诞生是再往后了，因为大家可能中国古人认为呢，光这么一个抽象化的东西不足以让老百姓觉得对雷有这么一个敬仰之情。所以咱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雷，你发现没有，从古到今都是人类无法控制的一个东西。哎，以前可能更不可控，
对
对吧？
尤其是这天气感觉。
而且说以前的古建筑还不像现在钢混结构的，以前的古建筑多是砖木结构的，并且这木柱子又刷大漆，只要是沾火肯定得着。所以呢，这雷咱们控制不了。现在呢，科技这么发达，咱大伙每到夏天也会发现，在这个雷雨频发季节，在这么高科技的情况下，准得有东西被雷给劈坏了。
对，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
对，包括这个人员的伤亡也会有。所以你看，科技这么发达，人类对雷还是不可控的。那古人更不可控，怎么办呢？我就给他一个形象化吧，给他出来这么一个神仙的形象，然后老百姓供奉他，希望他能够保佑，让这雷呢少祸害人间。于是乎，慢慢出现了雷的这个雷神的形象。问王通，你觉得雷神的形象在你的印象里？亦或者看书，亦或者看电视剧，是一个什么样的雷神的形象？
就我第一次对雷神有印象，这个雷震子他是不是雷神？
哎，有点那个意思。雷震子呢，和后人呢，应该说我还查了相关资料，就是后人对于他这个神话形象慢慢的演变，把他拉入道教门派之后，归为了就是这个一个派别
啊，
或者一个属系里边说他跟雷有一些关系
啊，
但是呢，它其实跟雷 没有多的关系，因为史料记载雷震子呢，咱知道看《封神榜》对吧？里边那个《封神演义》呢，演得很真实了，说是红头发、蓝脸，是一个赤金棍，然后是武王姬昌的第一百子，他是姬昌的儿子。
儿子
后来呢，在这个《封神演义》里边，最后是没封上神，但是呢，修成了一个肉身成圣这么一个形象，但是他跟雷神呢关系不大，可是他跟雷神好像在相貌上有点撞脸。
啊，
你刚才说的这问题确实
还真的有点像是吧？
对，所以那我看来就是说，王通脑子里说这个雷神的形象就应该是带一翅膀，
带一翅膀，
这个雷震子一样的，对吧？很多人都认为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咱们起码看这什么呀？看《西游记》里边都会说一问题，就是小妖精报告大王，大王那个雷公嘴的和尚又在山门外叫骂了，说的是孙悟空。很多人觉得带翅膀的一个猴的形象就是雷震子的形象，也是雷神的形象，但其实呢。在这个古代记载当中，《山海经》最早记载雷神的形象什么样呢？说是龙身而人头，
龙的身子。
对，大家想一下，是一什么样？一个人脑袋长在一龙身上，这是最早的雷神的形象。跟我们现在甭管去庙里，还是画作上看到的雷神形象，大相径庭，完全不一样了，对吧？那么到了这个汉朝的时候，慢慢的这个雷神就已经人物化了。那么汉朝这个东汉人王充的《论衡》里边记载，就说这个呢是一个什么形象呢？就是一个大力士的形象，满身腱子肉，然后拿两样兵器或者两样法器，一个呢是盘成一圈的鼓，一个一个小鼓，然后呢它是排成一圈的这一个连环鼓吧，咱就说这手拿一个锥子，说这鼓呢就是雷轰轰的声音是通过这个鼓发出来的，这个锥子呢就是天上的闪电通过这个锥子叉发出来的。那么汉朝人就认为雷神就已经这样了。后来呢，从这个汉朝再往后，雷神慢慢的又有了其他的变化，比方说咱们说的这个猴的形象，带翅膀的猴，比如这个魏晋南北朝就说它是形似猕猴的一种神，带翅膀了。那么唐朝的时候呢，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怪异的一个记载，说什么样呢？说是变身鳞甲猪头怪兽，
猪头
怪兽，一身长鳞，长了一个猪头的这么一个怪兽。那就是说，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这个雷神是猴哥；等到了唐朝的时候，这雷神是二师兄。
二师兄，
你看这俩差异很大。但不管怎么说呢，这些个说法呢，是当时一些个偏远的或者昙花一现的记载，就不是普遍的雷神的形象。那么普遍的雷神的形象呢，还是我们说看到的那些个，怎么说呢？金刚大力士的那种形象，是一直被延续下来成为这个雷神的形象。并且呢，说这个雷神呢，明朝的五杂族里边有一个记载，说雷神呢像长了翅膀的一个鸡。这个其实也好理解，你看我们说雷震子好像也是一个鸟嘴，
对
吧？就是一个鸟的头，然后长了翅膀。那么呢，当他扇动翅膀的时候，说天上就打雷了。然后呢，在唐朝的吴道子白描的这个鬼神图里边也出现过他的一个形象啊，只是呢说这个出现这个形象呢，在那个画作里边说是他手下负责打雷的几个天君，那看来呢就是老百姓把他属下给提成正的了，然后误以为这个是雷神了。那么雷神的形象刚才说了这么些啊，这都是老百姓的一些个想象。但是呢，说到这个雷神，我们说现在还能去哪儿看一看这雷神到底长什么样呢？白云观。像据我所知，北京的道观里边好像白云观还有一个专门的雷祖殿。这雷祖殿呢，中间供奉的就是雷祖，然后旁边呢就是风雨雷电几个司职的这么几个属下，一共是五尊像，底下站着四个，中间这个坐着一个，就是雷神的形象。这个雷神呢很有意思，因为很多人去这个白云观玩啊，都会去那干嘛呢？有一个民俗活动叫摸石猴，一到过年的时候赶庙会，以前也是，现在呢虽然没有庙会了，都去那儿上香祈福。因为白云观有几个历史遗留下来的石猴啊，这猴在中国的传统的民俗里边或者文化里边呢，又和咱这个封侯拜相啊，那个侯是谐音，所以以前的人呢认为走仕途是最正宗的一条道，那摸了这个呢，我能够封侯拜相，高官得坐。现代人呢虽然没有这个祈求了，但是认为呢摸一摸石猴呢有助于身体健康，这是民俗传下来的，当然了有病还得瞧病啊。那么说到白云观有这么几个石猴，一共是三个，所以呢有一句歇后语在北京叫做铁打白云观三猴不见面，说白云观这个匾呢 是铁打的。一般来说，咱去哪个庙宇也好，古建筑也好，那匾大多数是木头的，但是它是铁打的，为的是什么意思呢？说希望这个白云观像铁一样的坚固
啊，
哎，能够永世流传下去。三猴不见面呢，说这个道观里边一共有三只石猴，是雕刻在不同角落的，这三个猴谁也见不着谁，但是给大家留下一个谜，就是说呢，去那儿要自己去找一找，这么大的一个道观，找到三个小石猴，巴掌大的石猴不容易，所以很多人呢翻来覆去的找。第一个大伙都知道，就是一进山门那拱券上有一个石猴，为什么呢？老远一看，这拱券啊是汉白玉的，旁边都是白的，旁边一块这就这一角是黑的，为什么呀？常年几百年人摸来摸去摸来摸去，这油都浸在里边了，老远一看啊，这个很明显。在这山门旁边呢，影壁，影壁的基座上有一小石猴，这俩离得很近，所以很多人呢一找能找到两个，唯独第三个不好找，就是咱说的白云观雷祖殿门口有一个石碑，石碑底座上还有一个石猴，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三个石猴。这说到雷祖殿，咱们呢说了一个题外话，然后呢说到这个雷呀，除了说上述咱说的这个雷神带了几个下属，白云观里供的是风雨雷电四个下属，以前的下属更多，各个天君各负责一摊儿。那么除了这些呢，其实雷神还有一个可以说是跟他关系最密切的，也是名正言顺的，按现在话说呢都有法律效应的这么一个搭档。
搭档、啊、
对，这个搭档都应该知道是谁，你也应该知道是谁，
嗯，那就是这电母、啊、
对，雷公电母。
哎，
咱们在西游记里边一看，俩人也总是出双入对，
对
啊，从天上一显圣一定是两个人、嗯、那么关于这个电母呢很有意思，这古籍当中啊说司电之母啊，这个电母最早记载呢是宋史当中，宋史的一位志，这一位志呢就是以前说这个皇上家出巡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仪仗、
嗯、
这里边呢就有了雷公电母旗。那换句话说，仪仗里边呢打执事的这些人有一个是举旗子的，这个旗是雷公电母旗、
嗯、
一般来说咱们看到执事后续的一些个比如听相声听评书的贯口也好，什么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上面各种的神兽，
对
啊，这种形象，那么那时候有这个雷公电母旗了，哦，看来那个时候就有电母出现了，并且呢说原始当中啊，就是元朝的历史当中说的更是明确，说电母旗呢是画着一位女神，啊，穿的是绣花的上衣，穿的是朱裙，就是红裙子，里边是白裤子，两手运光，这俩手啊这么一弄就能出光。就让想起了以前咱玩那个街头霸王薅油根
啊，
能出光，是这么一个形象，
嗯
啊，这是电母的，并且呢这电母一般来说都站在这雷公的旁边。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俩虽然是夫妻两口子，媒人是谁呢？媒人传说当中是玉皇大帝，但为什么把这个电母许配给雷公呢？哎，究其根源是因为这雷公啊工作当中不尽职不尽责，经常闹一些这个工作上的大失误，所以玉皇大帝实在看不下去了，说许你一媳妇儿吧。这到底怎么样的事儿呢？这么着，咱们到了一刻了，听首歌休息一会儿，回来给大家解读。
哎，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当中了，这里就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接着说这个雷神的故事。刚才说这雷神旁边啊有一个电母，就是雷公电母两口子、哎、说到呢是因为玉皇大帝给指婚的，这是在咱们国家宝岛台湾流行的这么一个流传的这么一个民间的故事。说这故事啊是这么一个事儿，一个民间的一个女人啊，这个嫁给别人了，然后呢很不幸对方呢是一个老太太呀，带着这么一个儿子，这个男孩呢也是父亲早亡，这女孩嫁过去之后呢非常的贤惠，在家里边呢伺候这个老婆婆，然后呢伺候自己的丈夫。可是很不幸，这老太太仅有的一个儿子啊没过两年也撒手人寰去世了。那么身为儿媳妇呢，在古代来说啊有两种路可以走，一种是你终身守节，另外一种呢你丈夫死了你往前再走一步改嫁也是未尝不可的。但是呢这个女孩就属于是非常守妇道那种，当然咱不是提倡说一辈子守节啊，在古代的思想标准之下或道德标准之下，她选择了我要守着这个老婆婆，因为呢她儿子死了，她老伴儿呢早年也没了，我就得给她养老送终，俩人相依为命。但是可那会儿啊同志们， 那会儿的这个生活条件，家里没有一个壮丁，没一个男子是很难活下去的，因为家里边没有壮劳力，所以两人呢是勉强度日，只能缝缝补补啊，什么这个浆洗啊，给人做点这个女工活挣点钱。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家里边仅有的这点粮食可以说仅够糊口的，而且只够一个人糊口的。这儿媳妇非常孝顺，把这点东西全都奉给老婆婆吃。哎，您吃好了之后比什么都强，还年轻我。但是一看呢，这老婆婆也疼儿媳妇，她就背着这个老婆婆呢，自己老说吃饱了。那么这个宝岛台湾流传这故事说什么呢？她其实吃的不是饭，吃的什么呢？吃的胡瓜子。这胡瓜子是什么东西呢？哎，就是胡瓜的籽儿。这胡瓜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咱现在说的黄瓜
啊。
因为很多东西是音译，这黄瓜不黄，黄瓜是绿的。为什么叫黄瓜呢？它从胡瓜这个名称音译过来的。它最早是舶来品，是西域舶来品。啊，也是通过丝绸之路运来的。就像咱现在说的这个核桃，最早叫胡桃，也是从那边运来的。咱们那会儿管人家呢叫胡人。对吧？所以你看故宫博物院陶瓷馆里边有一个胡人骑骆驼，就是西域人骑着一骆驼，管它叫胡人。吃这个咱都知道，黄瓜是要是老透了之后那籽儿啊是能吃的，他就吃这胡瓜籽儿啊，黄瓜籽儿在度日。有一天终于被自己的老婆婆发现了，说你怎么能吃这个呢？孩儿啊，咱家点米啊，咱熬稀点这粥，咱俩人分着吃。说不行，您就吃那个。突然有一天呢，这儿媳妇出去啊干活挣点钱买点粮食，回来一看，自个儿这老婆婆坐在院里啊，正吃她那胡瓜籽呢，没吃饭
啊。
然后这个儿媳妇孝顺呢，过来就抢过胡瓜籽啊，就扔到一边了，说：“您怎么吃这个呀？这是我吃的，您得吃饭呢。”这一幕恰巧被天上的雷公看见了。这雷公一看呢，他也是一近视眼
啊，
再加上胡瓜籽啊，跟那一碗白米饭呢有点像，在天上那么老远看不清楚。嘿，说这个女人不地道啊，这么虐待自己的婆婆。这是一个不忠不孝之人，留着他干嘛呀？啊，忤逆之人，劈了他，咔一道雷下来，就把这女孩给劈死了。那等于是劈错了，劈错了，他以为办了一个好事儿，但是呢，玉皇大帝明察秋毫，有一天呢，把他招上殿来。你知道你工作当中有一个严重的失误吗？说什么事儿啊？你曾经什么时候劈过一女孩，对吧？那是啊，因为他不孝顺，我劈他，这是我职责所在。玉皇大帝说：“你看错了，他恰恰是孝顺。”他抢的是胡瓜籽儿，他给老婆婆吃米饭，你劈错了哦，那怎么办呢？说这样吧，我呢也不能够亏待这个女孩，人都死了嘛，我给她封一个神，招上天庭。这个神干嘛呢？给你当一副手就得了，而且我看你们俩呀、年貌相当，就许给你当殿母。一来呢是给你当媳妇儿，二来呢是给你当一副手。这殿母不是负责打闪的吗？玉皇大帝说：“下次别再胡劈了。咱们都说最雷公胡劈嘛，别再胡劈了。要劈的时候啊，先让他发到闪电，啪，这一亮，你借着亮光看清楚了，你再劈
啊。”
结果俩人呢，正好是一个夫妻协作的典型。但是通过宝岛台湾这故事呢，咱也发现哦，感情雷公还是一惧内。因为这是玉皇大帝给指的婚，让他管着雷公，你别再给我胡劈了。等于有了这么一对雷公电母的形象啊，就出现了。另外呢，说到这个雷公的形象，刚才你举例说了一个雷震子，我说那个呢很像雷公，在民间呢把他和雷公有些混淆。其实民间还有一个神兽的形象，老百姓也容易把他跟雷公混淆。就是啊，稳兽。这个稳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故宫博物院会看到这四个房檐上啊，都有那个小动物流利的
啊
啊，我也背不清楚，大概有什么那个龙啊、凤啊、麒麟呐、海马呀、什么天马呀、蟹豸啊、鸭鱼呀、行石啊、仙人骑鹤这一大溜，哎，这些东西里边呢，有一个跟雷公很像，也被误认为是雷公，就是行石。它为什么叫行石呢？很有意思，古人呢在房檐上弄那小的瑞兽是干嘛的呢？其实它的装饰作用是很大的。实用作用呢没有什么，一个是装饰，一个是体现你的身份地位和等级，再一个呢就是古人的一些个思想，认为它能够保佑这个殿堂。那么这稳兽其实是有级别的，老百姓家是一个都不能使的，那么到了王府这个级别呢，允许你使几个，皇上家使的应该是最
多
的。
并
且呢咱以前说九是阳极之数，对吧？那么九是最大了，皇上家很多的大殿使的都是九个稳兽。 但是到太和殿这儿会发现他已经不满足于使九个是十个了，他用了十一个文兽。
嗯，
我没有在全国考察过，所以咱们不敢说，起码我在北京考察的这些年，我发现北京只有一个殿上边有十一个文兽，就是太和殿。
嗯，
其他殿都没有，这可以说是全北京独一份，也可能是全国独一份啊。前边的仙人骑鹤那是一个人，那就不能算兽了，从后边开始一个一个一个的。他为什么叫行石呢？因为他拍老石
啊，
所以在行石他坐最后一个
啊。
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呢，是一什么形象呢？就是坐在房脊上的鸟身的鸟翅膀一个人头
啊，
就是有人戏称叫鸟人，就也像那个雷震子的形象一样，然后杵着一个这个兵器往这一坐，坐在第十个。那么古人说把它放在那儿呢，也有一个避雷的这么一个祈愿啊，说让他保佑这个殿不要遭雷击。这个确实是因为古建筑容易遭雷击。那么这个呢，就是行石的形象，有人把它跟雷神也混为一谈了。那么说到这个雷神呢，还有很有意思的，说这雷神呢，他咱们以民间都会说，说雷神是干嘛的呀？是这个主持正义的，尤其是说这个人办了缺德事儿了，包括这个人忤逆不孝了，说你可小心遭雷劈啊，天打五雷轰。现在科学这么发达了，知道天打五雷轰这个事儿啊，并不是雷神对你的报应，但是你看现在的中国人，你要这么说，谁都跟你急，就说明根深蒂固的思想是改变不了的，认为雷是有思想的，它是有生命的，甚至被神操控的这么一个东西啊，说的古代的这种因果的东西。那么因果的东西到底对不对呢？我觉得可以咱们辩证的去想，因果这个事儿是对的。比方咱都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对，
这是因果，因是好好学习，
对，
果才是天天向上，对吧？咱说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因果嘛，与人方便是因，那么结果呢，与己也方便。其实这个因果看你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可以科学的去看待这个事情。
嗯，
然后说这个雷神一般来说惩罚什么人呢？暴殄五谷之人，忤逆不孝之人。古籍当中记载，暴殄五谷就是说糟践粮食
啊。
咱中国以前是一个农业大国，知道种地不容易，所以呢一定要节约粮食。现在咱们社会也讲究光盘行动，也讲究节约，对吧？然后啊就忤逆不孝，忤逆不孝敢打爹骂娘，这种人呢肯定不是好人。所以雷神呢惩罚这种人一般都是雷劈这种人。那么说到雷劈事件，在古代，在清朝有这么一个古籍叫《胡天录》，这里边记载了一个发生在浙江的，就是雷劈的事件啊，忤逆不孝之人，结果遭了雷劈了。而且这故事呢，相当的跌宕起伏，相当的曲折。怎么着？到了半点了，咱们再听一首歌，回来给您讲讲古籍当中这次雷劈事件。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在古代啊，有这么一个农夫，哎，他就特别喜欢种地，但是呢他这技术不行，这种地啊是种什么死什么，一连好几年这地里边颗粒无收，实在没辙了，家里边都快揭不开锅了。一看旁边啊这些个农户，这十里八乡的种的地都好，就他这个地啊是秃着的。他说实在没辙了，今年再种不出来，这一家老小就得饿死，家里都没钱了，全都买了粮食了，咱不能守着地还出去花钱买粮食去呀。于是乎呀，把脸一抹，干脆咱不耻下问，咱呢跟人讨教讨教。这天呢就来到这邻村的地边上了，正好一个老农呢在这耕地呢。他就问说，这位老兄啊，我问问您呢，这个同是务农之人，为何我那个地是颗粒无收，您这地就种得这么好啊？咱这地差得不远，按说这个水土都差不多，这问题出在哪儿啊？他说你给我说说你是怎么种地的。我呀就是买了这个苗，然后呢在地里啊给捧出笼子来，把这苗给种在里头，按时的浇水，我也除虫，我就这么干的呀。这位老兄啊捻着胡子说，你这个倒是没问题，我也是种了种子之后啊定时浇水除虫，哎，有一样你没做到，所以你的地啊种不出来。哎，愿闻其详，您说说应该怎么种。我告诉你，除了施肥浇水啊，你下回刨地的时候，你每个苗底下呀
埋一个铜子儿。
这人就百思不得其解了，说种地往这苗底下埋一铜子儿就能活了，这为什么呀？你不知道啊，眼下这世道啊，是有钱的活，没钱的死啊。
哎，好的，22:36哈，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当中了。这里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了，清代的《胡天录》里边呢，记载了一个雷劈恶人的故事，发生在浙江。说浙江呢，有这么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姓张的老头。这张老头挺好啊，生了俩儿子，那个时候重男轻女，生俩儿子呢全都前后脚结婚了，娶俩媳妇儿。可是不幸的事情也发生了，娶这俩媳妇儿啊刚过门还算说得过去，然后等这俩儿子呢相继过世，白发人送了黑发人了，本身就已经心情非常难受了，更加雪上加霜的事儿发生了。等儿子一死，这俩儿媳妇儿可就啊看上老头这家产了，所以对老头呢是整天的冷嘲热讽，百般的虐待。这老头呢只能忍气吞声，没人撑腰了，儿子也没了，老伴也没了，那么俩儿媳妇呢可以说是得寸进尺。这老头本身是一个特别宅心仁厚的人，有一次呢他是给啊自己族人借了20个铜钱，按说不多啊，自己族人呢都是自己这个本宗的，都是一个村的，按说呢都是亲戚对吧，一个大家族。那么这家呢属于是特别的穷，借出去之后啊是无力偿还了。这老头觉得呀，说不还就不还吧，我们家这日子也算过得下去就算了。没想到就为20个铜子，这俩恶儿媳妇啊就逼着老头出去给我要账去啊，我跟你说必须给我要回来，三番五次逼老头要账。老头是到人家门口啊实在是抹不下脸来就回来了。直到有一回，这俩儿媳妇实在是憋不住了，就使老头鼻子骂，说出去你给我要账，今天这20个铜子要不回来，你呀死在外头，你再也别回来了。这老头就被俩恶儿媳妇赶出家门，又一次要账，还是没好意思进人家，一想都是族人又不是大钱儿，可以看得出来这俩儿媳妇小钱儿他也不放过。结果老头逼得没辙了，回家还得挨骂，怎么办呢？老头一赌心一窝气，吃了鸦片了。咱知道这鸦片吞完烟膏子之后是自杀的行为呀，但是不至于当时就死，老头就中了这慢性的毒了，拖着这个病体可就往家走。进家门之后脸色煞白，这俩儿媳妇不知道啊，以为老头啊这账没要来，怕回家挨骂，所以吓得脸色煞白，还不依不饶的骂这张老头。结果呢有人报信来了，说你知道你爹为什么脸这色吗？吞了烟膏子了，赶紧救人。这个村里边呢有一个郎中，说家里边有一方子能解这大烟膏子中的毒，就给拿出来了。说什么呢？你用这个雄黄2钱、鸡蛋清一枚、生酮油1两就可以解这个大烟膏子中的这个毒。这是这古籍里边记载的，但是各位啊别试啊，这只是古籍里边记载的，这作者不见得是大夫。然后这俩儿媳妇一看说不用救，知道中毒才好呢，巴不得的死呢，这话都说出来了。结果这事儿呢就被天上的雷公知道了，那么老头啊就真的中毒身亡。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老头正停灵呢嘛，棺材停到那儿了，结果这一天晚上是雷雨交加，一个劈雷下来，这本书里边记载这俩恶儿媳妇都被劈死在老头的棺材前头了，劈得焦糊焦糊的。说记载这个事儿呢，当时记载的是光绪6年4月初3，还把详细日期还有地址全写出来的。真的假的咱们不知道，反正古籍当中是这么记载的。即便是假的，也体现出了当时古人呢对于惩恶扬善的那种渴望。哎，说到这个雷公会劈歹人，但是雷公劈歹人还劈什么呢？在一些古代传说里边说，除了恶人之外还会劈什么？劈妖精。这一点王通应该有体会，包括看一些这个古籍啊或者电视剧，这妖精有一个修炼的过程，有一个专业名词，
这叫渡劫。
哎
啊，都这么说，
就跟咱这玩游戏、啊、
对
过关似的。
是电视剧里
说你修行500年1000年，
对，
这不算，也是呢，啪，这雷劈上了，完蛋，从头再来，接着修炼，没劈着，你算是升级了，然后过这一关了。尤其我们看这个 电视剧，大伙儿想想啊，我们小时候放那个《新白娘子传奇》，
嗯，
赵雅芝演的，我记得第一集呢就是这个蛇变成人，对吧？那个场景里边，我记得一个大的山石，先是一个大白蟒蛇在这盘旋，一会儿呢就变成了赵雅芝的脑袋，蛇的身子，
嗯，
一会儿呢蛇退下来之后变成了一个女人，把这蛇蜕拿手指一点变成一个白纱穿在身上，但同时这背景也是雷雨交加的一个晚上。
对，
那看来可能是作者亦或者是可能是导演对这东西还真挺了解，就是在这个雷电交加的晚上他在渡劫。
嗯，
哎，那么古人说呢，这东西也会劈那些个妖精，所以呢在这个晚清的一些个古籍里边，比如《点石斋画报》里边就写到过什么呢，说雷击蜈蚣啊，杀这个蜈蚣精，包括这个狐遭雷击，这狐狸已经被雷劈，有这样的事情。那么这种事情呢在我们北京的历史上也有记载，比如雷劈祈年殿这个事情是一个史实，发生在光绪15年，北京天坛那个建筑中心建筑祈年殿被雷火击中了。那么民间呢有这种记载，就当时的一些史料记载说什么呢，说在雷击之前先是一个雷劈了北京西便门的一棵老槐树，
嗯，
这槐树啊中间已经空心了，特别老的一个槐树，发现呢把这树拦腰劈断之后，这空心的树干里啊盘着一个蛇蜕，一个巨型的大蟒蛇的蛇皮，大伙儿就说这是蛇精要渡劫。
嗯，
然后这闪电呢一路从西直门就追到了祈年殿，后来民间传的有鼻子有眼，说为什么劈祈年殿呢，说这个蛇精啊为了怕雷劈就钻进祈年殿，因为祈年殿里供的是老天爷的牌位，说雷神总不敢劈老天爷的牌位吧，
嗯，
没想到这雷神啊是秉公办案把这祈年殿给劈了，因为当时劈的很有蹊跷，他先是把这祈年殿的匾给劈碎了，这古籍记载击了粉碎之后落在台阶上，然后从这房檐开始着火，后来呢也是惊动了官府跟朝廷，就追查到底是因为什么着的这个火，结果呢把这当事人全都叫来分别审问，出了几种不同的答案。
嗯
啊，有的供述说是因为雷劈了这个了，有的供述说什么呢，说祈年殿匾后头有一个蜂巢，看祈年殿这帮人晚上没事干，拿着梯子上这房檐举着火把掏那蜂巢要喝蜂蜜，结果这火把就引燃了这个祈年殿的房檐，反正各方供述不一样，这也成为了北京史上非常奇这个诡异或者说神奇的一桩谜案，就是雷劈祈年殿的这个故事。那么刚才说了雷劈坏人雷劈妖精，但是呢民间又一个说法，说雷公啊他是你说他是不是秉公执法，
嗯，
也不全然，说雷公啊有一样他不劈，小偷那是坏人吧，
嗯，
说雷公不劈小偷，这到底为什么呢，这里边是有一个渊源的，并且呢这个渊源是怎么说呢，它是产生于闽南地区的一个传说故事，咱们这么着下节回来再讲这个故事。
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阿龙说北京，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到这雷公不劈小偷，难道说这雷公也不是一个秉公执法的人吗？其实不然，这在个闽南地区啊，有这么一个传说故事，说什么呢？说当地老百姓认为啊，这个雷公啊，像是一个冷血动物一样，他秋冬时节呢，要潜入地底下冬眠去，等到春天的时候呢，从地底下再出来。
嗯，
说呢，有时候农夫在春天的时候刨地，刨着刨着，这地底正好有雷公，啪一刨到，嘣一声就上天了。
啊，
有的是呢，刨不出来呢，惊蛰这一天，轰隆一下上天了。
嗯，
说这雷呢，就是这雷神呢，从地底下上天，轰隆就这一声。然后说有这么一年呢，发生这么一个事情，有一家子一个女人呢，坐月子，刚生完孩子，坐月子呢，在月子里边她不能够洗洗涮涮呢，所以呢，别人帮她洗衣服。洗完衣服之后啊，就把这衣服啊给搭在外头这鸡笼子上啊晾干。
嗯，
这鸡笼子呢底下扣的是这个家里的老母鸡，然后呢这个衣服放在这个地方。可是有一节，当地人认为呢，这个坐月子女人的衣服啊属于是不洁之物，这东西呢不太好。当地的这个民俗这么认为，于是乎呢，一个小偷来他们家偷东西。这家啊也是不是什么大户人家，没多少钱，找来找去啊。也没见着一个值钱的东西，就发现哎，晾着衣服裤子那什么呀，哦，搭在这个鸡笼子上了，往这一听这鸡笼子里还有老母鸡，说得了，钱财没偷着啊，这么着吧，我把这老母鸡偷走回家呢，我炖锅肉，
嗯，
好歹能解馋，就把这个月科里边这个女人的这个衣服啊就扔到一边去了， 扔到一边去了呢，可就救了雷公的命了。为什么呢？这雷公在地底下钻出来，不偏不倚，正钻鸡笼的里头。按说雷公自己有神力可以上天，但是咱说了，这个月科里这女人的衣服呢，在当地民俗说不洁之物，这一下雷公啊，他这神通就没了，就给他也扣在鸡笼子里边团团转。这时候正好小偷来偷东西，把这衣服啪一扔，这雷公轰隆一下上天了，等于解救了他了。歪打正着，雷公一看，哦，这贼是我的救命恩人。说这个雷公不劈小偷，在闽南地区有这么一个传说。刚才呢讲了好多关于这个雷的传说故事，其实呢说把雷给人物化，说他是有生命的，雷有生命吗？其实没有，对吧？雷神呢也是虚构出的一个神仙，但是呢雷是可以创造生命的。咱说点科学的，比方说这个科学上说这个闪电呢在空中啊，和这个可以形成这个氮肥，咱们说它在空中可以化成氧化氮，然后呢遇到氧和水就变成这个硝酸硝酸盐，落到地上就是氮肥。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说这个雷啊，估计说每年打雷产生的是1亿吨的氮肥。
哦，
那么换句话说，在没有人类之前，地球上也是植物非常的繁茂。为什么？那是大自然的造化，10000吨的氮肥和全世界工厂一年生产的肥料的好几倍。
嗯，
所以它产生这么大的肥料，那么当时落在地上之后才会有植被的茂密，对吧？有了植被才能养活食草动物，然后生物链呢才能够连起来。所以说雷虽然没生命，但它可以创造生命，并且它的力量非常的大。比方说有记载，科学上的记载说一个炸雷可能它的这个能量相当于100颗的原子弹，并且咱们说现在的噪音标准是80分贝以上算噪音，说一个霹雷噪音是120多分贝，将近比这个咱噪音标准多出小一半去。而且科学家呢还做过一个这个算是分析吧，在这个理论情况下说，一个人如果总是听这个炸雷，当然不可能啊，
嗯
啊，自然界当中不可能天天响炸雷。说理论当中如果天天听这炸雷呢，它能够破坏脑神经，所以它的威力是非常大的。那么直到今天咱们也知道雷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生命起源是有恩惠的，但是呢对我们现在的生活生产也是有威胁的。这个东西对咱们有好处，但是呢也有威胁。从古到今我们虽然对它加以控制，现在比以前强多了，但是始终没有完全控制它。我觉得这就是让人产生了一种又敬又畏又怕的这种感情。现在能解释了，以前人解释不了，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把它给衍生出一个人物的形象供在那个地方，说雷是由他来的，这个人就是雷公。啊，明天惊蛰，今天呢讲讲这个雷神的故事。
嗯，
时间差不多了，对吧？咱们就星期一晚上10点再见了。
不见阳光，泥尘里快乐有几多方向，一丝丝梦幻。